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罗马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盟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他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仍然有机会继续学习罗马书信里面的真理教义。今天是第21讲，题目是圣灵拯救信徒脱离肉体的权势。圣灵拯救信徒脱离肉体的权势，或者说圣灵怎么帮助每一个有心过圣洁、过蒙神悦纳的生活，怎么样帮助我们可以不受文化的罪、文化所看为好的那一些，但是不合圣经真理的那些原则，那这是圣灵要帮助我们的。在上面一讲我们谈过了，我们活在文化里面有两个力，那么一个新的力，一个旧的力。那我们如果单靠自己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请圣灵来帮助。那么这第8章就是谈到圣灵怎么帮助。本来这8章关于圣灵的帮助有好几方面，不过现在因时间的关系，我先讲在这第21讲里面先谈到圣灵怎么帮助拯救信徒脱离肉体的权势。经文是第8章1到11节，8章1到11节，我先读一遍经文，然后靠圣灵的帮助我们一起学习。8章第1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活死的律了。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说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段的经文实在太美丽、太宝贵，对每一个信主的人，或者 爱慕真理、要信耶稣的人必须明白的一段真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一直到他从死里复活升天的这一段阶层里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圣灵怎样与耶稣同在，帮助耶稣从在母胎就被圣灵充满，从耶稣出世生到世界就一直被圣灵充满管理。我在说充满是圣灵管理，完全管理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读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跟一切一切的旧约圣经，都是在圣灵的教导之下，不但读，不但记得，也是靠圣灵来实行。所以圣经很短的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但是一切都是靠这位上帝圣上的灵而做的。所以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圣灵再次管理他，耶稣到旷野受试探，也是圣灵带他去教导耶稣怎么用圣经的真理来抵挡魔鬼撒旦，甚至魔鬼错用圣经来迷惑耶稣犯罪的时候，圣灵也帮助耶稣，提醒耶稣的记性，记得神的话原来什么意思，而拒绝撒旦的试探。耶稣基督行神迹教训人都是靠着圣灵，所以耶稣基督对犹太人诽谤说他是靠鬼王赶鬼的时候，耶稣就说出他是靠圣灵赶鬼，上帝的灵赶鬼，是上帝的国临到他们中间。耶稣传信息也是靠圣灵而传的，所以当他对门徒说你们要去讲道，不要挂虑要讲什么，因为那住在你们心中的圣灵逼给你们当讲的话。耶稣基督随时随地靠圣灵，这是靠圣灵的他的律，靠着圣灵的他的原则而过一个得胜不犯罪的生活。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最完整怎么做人，怎么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在一个犯罪的社会当中能够过不犯罪的生活的一个榜样。使徒保罗跟其他的使徒们也都是同样的经历，所以基督徒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就必须要接受圣灵的充满、圣灵的管理、圣灵给我们的生活原则、圣灵给我们工作的指示。这就是使徒行传多处记载圣灵的充满，圣灵说。所以当使徒行传第五章说到一对夫妇欺骗，在奉献的事上欺骗的时候，彼得说你不是欺骗我，你是欺骗圣灵。因为彼得做任何的事，当时教会做任何都是靠圣灵，所以圣灵给我们信徒的整个生活非常密切。从耶稣道成肉身在世的日子，跟使徒蒙恩得救在世的日子的生活，都可以给我们清楚的教导。圣灵又再次感动使徒保罗，在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能够脱离那肉体的情欲，怎么样能够脱离罪跟死亡的权势。单靠自己的意志不够，单靠自己的决心也不够，单靠我们有圣经的真理知识也不够，单靠我们里面那个脆弱愿意遵循上帝真理的心也不够，必须靠圣灵。所以在第八章第一节，圣灵自己就告诉我们说，那就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为什么呢？不定罪呢？因为第二节说，此 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因为在第六章跟第七章谈到我们与基督的合一的事上是借着圣灵而做到的，所以在这里说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圣灵做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做的，是奉主的名做的。我们在这里翻译在基督耶稣里，那么在约翰福音他的写法是奉主的名，所以奉主的名跟在基督里面是同义词，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搞错了。我再说，奉主的名跟在基督里主里面，在希腊文原文也和圣经的教义来说是同义词。圣灵奉基督的名释放了我，使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圣灵的能力是极其强大无限，它能够得胜一切。圣灵的能力就是上帝创造的能力，就是上帝托住万有的能力，就是上帝完成救恩的能力，就是上帝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所以这个能力极其浩大，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抵挡的。因此圣灵能够奉基督的名释放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第三节说，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两节的圣经就是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胜过肉体呢，他就说胜过我们社会里面文化的生活原则呢，怎么样？这里说我们的肉体，我们这个有限的肉体，我们活在这个人类的文化里面的人，常常为了体贴人情就软弱了。大家就怎么做好了，大家喝一杯我们也喝一杯吧，大家都在自由恋爱我们也自由恋爱吧，大家在性前发生关系同居以后不结婚我们也这么做吧。这是律法，这是醒识，这是文化上面给我们的压力，叫我们的肉体软弱了。所以肉体的软弱有很多我们做不到的，现在怎么办？上帝真爱我们，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耶稣基督活在犹太的文化生活原则里面，这是罪身的形状的意思，并不是耶稣这个身体犯了罪。各位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误解这句话。耶稣的肉体的没有犯过罪，但是他是在那个犯罪的文化里面，因此他用那个没有犯罪的肉身成了救赎那在文化里面犯罪人的祭物，接受定案，就是在肉体里面定这个社会文化的罪。耶稣基督的身体有那样的一个功效。然而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说，他凡是受过试探，在文化里面受很多罪的试探，但是他靠圣灵，他随从圣灵就不犯罪。这是第四节说的，使律法的成就在我们的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耶稣基督能够不犯罪，就是他体贴圣灵，他随从圣灵，圣灵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因此他就能得胜。我们今天要得胜，不去犯文化里面的罪，也必须顺从圣灵的引导。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近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您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难题。在节目完毕之后，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继续收听。
在第五节就解释什么叫做水桶圣灵。什么叫做水桶圣灵呢？在第五节告诉我们，水桶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水桶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随从他用体贴这两个字还是这个名词来说明什么叫体贴。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完全同情，完全接纳，完全站在一起，叫做体贴。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叫做随从圣灵，就是完全接纳圣灵的引导，完全同情，完全了解，完全站在圣灵所指示的道路上，这叫做随从。所以随从不是一个口号，随从也不是一个理想，随从乃是一个实际的行动，是一种顺服又跟从的一个具体表现。在这里我们中文的圣经，因为我们中文的文法表达跟希腊文的文法表达不太一样，在希腊文这一节的表达所说的随从跟体贴都是现在进行的，就是说现在体贴，现在顺从，一直顺从，不是一次两次。我们常常在某一件事上我们能够顺从、体贴、同情、接纳站在一起，但不是在每一件事上，也不是持久性的。不过第五节这里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顺从圣灵的是一直顺从，体贴圣灵的是一直体贴。所以在任何的事上，大小的事上，都要体贴顺从圣灵。为什么呢？第六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使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我们如果体贴肉体，就犯罪，就死，就与神隔绝，就会受审判。但是我们如果体贴圣灵，一直跟从圣灵，一直站在圣灵哪边，一直做圣灵我们所做的，结局是什么呢？生命平安，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富，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活泼，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充实，我们生命越来越有价值，又有意义。那么结果带给我们不但有生命，也有平安，心里平静。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叩门也不惊。这就是平安的意思。当我们没有犯罪，当我们不体贴肉体，当我们不体贴情欲，当我们不体贴文化里面的罪，还是文化里面所给我们生活的原则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很平安。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七节的解释，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以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为什么体贴肉体的会死呢？因为体贴肉体就是体贴人类的文化所带来不合上帝旨意的那些东西，就是与上帝对立。这里用为仇，就是对立，就是反抗，就是违背的那些意思。什么时候我们的心灵不肯接受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的时候，我们就是对上帝的命令旨意对立，做仇敌，所以我们就不能顺服上帝的律法。在这里我也许稍微解释，基督教不是反对文化的，基督教活在世界上，基督徒活在世界 的社会里面，基督徒也有自己的文化，文化本身不是错，文化本身是中性的，不过文化的内容什么很重要。如果文化的内容是违背圣经真理的那一些，那我们要拒绝。如果文化的内容与圣经符合的，比方说文化的内容要我们孝敬父母，要忠于国家，要有爱弟兄，对人有恩慈，这许多好的文化我们仍然要遵守。但是文化里面叫我们斗争，叫我们仇恨，叫我们大义灭亲，叫我们做一些侮辱人羞辱人而当作是一个革命的口号的这一类东西，我们不能接纳的，那是与上帝的真理冲突的，我们就拒绝。第八节，而且说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我们如果体贴肉体就是行不义的事，神一定不喜欢。所以我们的生活原则要称义，就是要得神的喜欢。这个我在前面好多次提到，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义，除了公正、公义、公平，还有是得神喜悦的意思。所以我们如果说肉体做那些人类文化以为对而违背上帝真理的事，我们就不能得神的喜欢，就是不能被神称义，还是得神的悦纳。那么第九节开始就给我们解释怎么样能够记书遵行神的旨意，怎么样能够记书讨神的喜欢，怎么能够记书在神面前蒙恩，并且做我们心里的律所讲做的。第九节，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里跟我们谈到一件很宝贵的真理，上帝的灵就是圣灵，也就是基督的灵，不是三个灵，乃是一个灵。所以上帝的灵就是圣灵，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基督的灵就是上帝灵，也就是圣灵。啊，这一节圣经是新约里面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神是同等的，是一样的，有名词的分别，位格的分别，但都是一样的。罗马第八章第九节，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就是圣灵住在我们心里，也就是基督的灵住在我们心里。那么我们就说以基督，也就是说以圣灵，也就是说以上帝，谁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就说以谁。那么这个上帝的灵住在我们心中，他不是做客的，他是做主的，他是做主的，所以也称为主的灵。但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他就要管理我们，不过在他管理我们的时候，也尊重我们人类从神所领受自由的意志、自由的权利。我们必须甘心乐意，自由的甘心乐意接纳圣灵的管理，接纳圣灵的引导，接纳圣灵把神的旨意向我们说明启示。我们有这样自由甘心的态度和表现，那么圣灵有一定帮助我们。第四节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基督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就住在我们心中，因信住在我们心中。圣灵也当我们蒙恩得救重生我们的时候，也因信住在我们心中。当圣灵基督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的新的生命、新的灵就因基督，就因上帝所喜欢的，就因上帝的真理，我们就活。这个活不但是生命的活，也是生活有力量的活。所以我们的心灵却因义而活的意思，就是当基督的灵、圣灵、上帝的灵把神的真理带到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心 里面的生命就很活泼、很强壮、很有力来活，而这个活就是按照神所喜欢的旨意去活。那么这个活就叫我们很有力量、很蒙神喜悦的活。所以第十一节的结论说，然后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十年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现在又谈到身体活过来，当圣灵、上帝的灵、基督的灵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这位上帝、这位圣灵、这位耶稣基督的灵就不但叫我们的灵命活着，这里的身体又活，就是说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在社会里面的生活就是充满了真理的生活，我们在社会里面的生活就充满了见证的生活，就充满力量的生活，这个生活能够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的家庭，改变我们的社会，影响其他的人。身体又活就是整个文化再按照神的旨意来做。本来上帝创造人类就是要给人生命，能够创造，能够形成一个按照上帝真理而有的文化，而有的原则，而有的制度，这是神创造的原因。那么在人堕落破坏了神所要我们有的文化的时候，再借基督的救赎，再借圣灵的帮助，再借真理的教导，使我们这个本来已经失败的文化重新再有上帝的文化，按照上帝的真理而过的生活，而定下人生生活的原则。圣灵救我们脱离犯罪的文化的生活，而建立一个合乎上帝旨意的文化生活，这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能够靠主的灵而做到的一个真理。
晋身神学院播送完了，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愿神祝福您。